接下来，请犀利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题目是《神的喜悦》，经文是希伯来书10章1到10节。
我们再次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被提升起来。我们不再挂念地上的事情，我们心中所忧虑的、所操心的、所不平的，这个都放下，让我们只是来思想你。我们思想你的容颜，思想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，我们心里面就在充满，愿你帮助，到奉耶稣基督。那今天我给大家起了一个题目，叫做“神的喜悦”。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大家不知你们想不想要开心？是不是这个时代，我们有些人喜欢那个，怎么说？喜欢。研究喜欢阅读，在十几年前呢，我们说我们这个时代叫后现代，这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？有没有人从来没听过这个词？因为这个词呢，已经是古时候的词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关心所谓后现代。现在呢，大家关心的是 AI 时代，后现代这些东西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所谓后现代，那究竟在讲什么呢？意思说，你别再给我讲道理，我现在不关心这个东西是合不合理，我只关心呢，我开心还是不开心。当年中国经济还很好的时候，所谓我们那个下一代的话呢，我那个时候还做一些学术研究，然后呢，中国就有一个所谓的这个。跨几十年的青少年价值观调查，就说呢，青少年跟父母亲之间的话呢，他们所看重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的话呢，从前像我岳父岳母那个年代呢，专注工作，甚至到两地分居，那都是没有什么太有人会太在意的。但是呢，他们的下一代的话，80后就不一样了，他看重家庭。为什么？独生子女，你要两地分居，本来家里就3个人，在两地分居就剩下2。他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但是呢，有一点的话呢，还是有相似的。我到底呢，开心还是不开心？80后、90后、00后。然后呢，有人的话呢，就跟我抱怨，他说他招了一些80后来上班，那个时候80后是年轻人，然后呢，后来就说招了90后来上班，结果呢，没有太多规矩，同时的话呢，独生子女也没有太多规矩，随时就可能辞职的，那就是说我们这些70后哪见过这种情形啊？我们都是每天恨不得有加班的机会，现在的话呢，一言不合不干了，没见过这种情况。那现在已经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是00后，已经工作好几年了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就变成了工作找不着了。以前呢，我们还没上大学之前，高中毕业。我们很容易找到工作，然后我们想着上了大学的话呢，简直国家部委什么都随我们挑的。你想去内贸部，那时候还有内贸部、外贸部，我是想去内贸部呢，还是想去外贸部呢？还是我想去中国什么粮油进出口啊？中国那些什么进出口公司，像我们大学毕业呢，随你挑的。等到1998、99年， 98年大学扩招之后呢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在讲什么？这个时代变了之后，我们突然好像发现呢，人看重的东西不一样。好像呢，我们这些70后的人呢，不在乎自己开心不开心。我就告诉你吧，不是这样的。每一个世代的话呢，人都有喜欢的东西，有看重的东西。你得到了你看重的东西，你可开心了。只不过呢，不同时代的人呢，他看重的东西不一样。我讲这么多呢，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。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好多年了，那有一次呢，就跟周老师去聊天，聊天呢多半是碰到有问题的时候，那聊得格外多，是不是？然后周老师呢就会帮我们去分析，你看看这个人跟陈科你之间的互动的话呢是怎么回事儿，然后呢你呢就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，为什么他说你不好，想要攻击你。意思是说呢，他攻击你呢，是你的原因，有原因的。那后来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，哎，我们有这样的问题，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？那周老师说，他要爽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意思说他把你攻击了，他可以照自己想要的意思去干，他要爽。我们才发现哦，原来我们挺幼稚的。我们还在琢磨这是个价值观的冲突啊，还是什么什么？其实说白了一点，就是说，他不让你说话了，他不就爽了吗？他可以自己说话了。原来的话呢，我们那时候才开始知道，哦，原来人是这个样子，人想要爽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的题目叫做“神的喜悦”，意思是说什么东西对神来说是好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这个问还是呢？我们不管是跟人互动，在教会里头干活，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在想我自己爽不爽？今天呢，我们换一个角度，神把我们这一群人都招过来。希伯来书讲到进到至圣所，你有没有想过？神的喜悦是什么？神的喜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大家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觉得此刻神高兴什么事情？高兴什么人？神不高兴什么？不高兴什么样的人？有没有想过？你如果没有想过，意思是什么？你就跟所有绝大多数人差不多，我要爽。你不管呢，是跟这人斗，跟那人合作，跟这个人呢做朋友，我呢想来想去，我要爽。如果你没有想，你忧愁是什么原因？你想爽，爽不成了，你忧愁不忧愁？你爽不成了，又想到呢，我要一辈子不爽。那就忧愁就大了。有些人看到老公的话呢，这个忧愁就出来。为什么？我一辈子不爽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已经不爽了10年20年，我还要不爽到啥时候？有些人的话呢，是看见老婆就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什么东西是神的喜？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？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什么时候开心？神到底为什么事情喜悦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，请大家看看是哪里提到什么东西是神不喜欢。再仔细读一读。在哪一章，哪一节？第10章第6节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什么？是你不喜欢的。后面还在讲什么？第8节又重复了，是不是？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，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。所以神的喜悦是什么？第一，神不喜悦什么？神不喜悦什么？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。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？燔祭、赎罪祭是照着什么要去献的？燔祭和赎罪祭是献给谁的？献给神的。你我是不是觉得？我要是在教会服侍一下神，我呢本来做错了事，我从来不道歉。我呢终于发现我做错了，我就去跟人道了个歉。我还甚至没送花，没献礼。我如果呢还琢磨了一下，去呢 Costco 或者去什么地方买上一束 Costco 的鲜花，可能不是最好的。你知道哪里的鲜花是好的呢？弟兄们，去问问姐妹，你没去问过呢，表示你不求他的喜悦，你在不在乎他的喜悦。然后呢，你还精心准备了礼物，你觉得自己是不是非常了不起？你就说，我大概在男人中间排到前90分以上了，我还去道歉。我还准备了礼物，我还带了礼物去，我还了解到了哪里的鲜花好。我回家之后还献上了。你觉得太太应该怎么对你？你觉得太太应该由衷的心花怒放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那算什么？这过去的事儿，咱们都不要再提了。”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结果呢，你的待遇是不是这样？然后你是不是非常失望？你受害者，你说我比杨继丽做得好，我比谁谁谁做得都好，你还不那么样，自好自为之，立刻鲜花一放，什么蛋糕一放，不管啥东西一放，我就又生闷气去了。但是神说是什么意思？你我去对神是不是这样？我呢，工资收入，什么收入？我奉献1/10。我的话呢，时间还投入。我一年呢，参加2次营会。我们是不是很多人一年参加2次营会？有人还参加4次营会。什么21世纪什么东西最宝贵？时间最宝贵。我都献给你了，神怎么说？礼物、祭物、礼物、赎罪祭和燔祭是什么？我不愿意，什么意思？律法当中告诉人，你要献赎罪祭，要献平安祭，要献燔祭，各种祭。神说是我不愿意的。神有没有叫他们这么做？有，他是不是心甘情愿？他不情愿，同时他还告诉你们了，我不喜欢，我不愿意，我也不喜欢。这些希伯来的门徒在做什么？他们是不是已经信了耶稣？然后呢，他们想回去找祭司，找祭司干什么？燔祭、赎罪祭、礼物、祭物。但是他们知不知道神不喜欢？他们读没读过诗篇？这是诗篇第40篇的，我们往后面一个 PPT。为什么神不喜欢？我们再看呢，我曾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我们很多的人是不是很多的事情上面已经不再呼求神了？ 他垂听我的呼求。后面为什么你都不呼求了？等不到他从祸坑里、从淤泥中拉我上。我们很多人的婚姻是不是，你是常常觉得掉在福坑里头的呢，还是掉在祸坑里？弟兄们，是掉在福坑里头，还是掉在祸坑里头？自己在心里，很多人太太不在这儿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。淤泥中拉我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当生的磐石上。有没有人觉得我恨不得当生不结婚才好？然后呢，使我脚步稳当，他使我口唱新歌。什么叫做新歌？不是说老歌不能唱，新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赞美神。什么是新歌？就是赞美神。为什么那么新呢？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必要倚靠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这些人为什么怕？他跟倚靠耶和华这两个是并列的事情，紧紧连在一起，并列的。他们如果原来是倚靠耶和华的，他需不需要害怕？说明他们是不他所经历的事情，叫人看见了就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我原来是不依靠耶和华的。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可怕吗？很多人是看见了才害怕。原来你有事儿不需要去求神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弟兄们，姐妹们。我们觉得可好，什么事情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啥事儿都搞得定，你觉得好不好？有没有人因此害怕的？人生没有任何可害怕的。孔子说呢，人到了70，干什么事儿呢，都不害怕犯规矩，随心所欲。都不放规矩，好不好？好得不得了。我们这些人的话，什么事儿，是不是叫什么？美国人呢起很多的名字，就是说我从此之后 self-sufficient，我自给自足。中国人怎么说？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内循环，是不是？不要再靠美国、靠外面的世界。我自力更生，自给自足，好得不得了。这样的人就害怕，然后呢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请问你害怕？我们再看下去，为什么会引用到这段经文？再往下一个地方，耶和华我的神呐、啊，第五节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成名。若要成名，其事不可胜数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跟耶和华神讲话，是不是？讲什么？你为我们所行的奇事，这个诗人知不知道？你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，这个奇事跟意念是不是连在一起不可分的？我们很多的人，你是更在意人为你行的奇事呢，还是更在意人向你所怀的意念？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，你先别管，你别不用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你先帮我求你的事儿给我办了就好，是不是？弟兄们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 太太的一片痴心的话呢，基本上就错付了。很多的弟姐妹呢是在乎这个东西，弟兄的话呢，在乎不在乎这个东西？我亲爱的姐妹们，弟兄可在乎了。弟兄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即使没做这个事儿，你也要体会我的好意。我做了坏事儿，你要体会呢，我没这个坏意。是不是这样？他对我向你怀的好意可在乎？即使我干了坏事，但我没有心干这个坏事，你应该照我的好意来体会我。我呢，这会不是在给大家讲脱口秀，在讲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呢，有很多的歧视，但是呢。我们不在乎他向我们为什么行这些歧视背后的意念。太多了，我不能向你说。他在跟谁说？他不是在跟别人说，他在跟谁说？他在跟神说呢？你为我做的事情，你为我有的意念。好还是不好？好的，太多太多。我跟你说，我都说不清，说不白，说不了，太多。这个是耶稣引用的诗篇。然后怎么说？祭物和礼物，你不喜悦，你曾。你呢？开通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我呢，最近跟一个人去讲，我说呢，你要不尊重你的太太，你多半不尊重神。你一定是不尊重神的，你不要告诉我我尊重神，但是我不尊重太太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尊重你的太太，你不尊重他所尊重的，你说我尊重他，那个是明显的自相矛盾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明显的自相矛盾，我这叫什么？叫做自欺欺人。什么人，他才能够明白这些事情？才能明白是什么？礼物、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欢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不献祭？我们现在讲什么？我们讲好行为。我呢，以前陈科有一段时间，他时不时身体就会不好。我有一次呢，我就出去，回来之后呢，给他看了一张照片，看了一张什么照片呢？是我拍的路边的花的照片。他说：“你不要让我给我，他意思是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他意思说你不要给我打哑谜，你给我看这个路边花的照片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觉得我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好意是什么呢？我说呢，我就赶紧，我就说，原来我不解释的话。”人是不明白的，这是我一辈子的问题，我需要解释一下，人才能明白。我就说呢，因为呢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出去。我呢，知道你呢最喜欢户外，所以呢，我呢又不能把花给采下来带回来，所以我拍张照片呢，让你呢也可以出去。好像呢，你不能出去呢，我就把花带回来，你看一下。哦，你解释了之后呢，人才能明白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祭物和礼物，神为什么不行？作者说呢，他什么时候知道了？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大家会不会又想到开通耳朵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希伯来的人呢，他们明白开通耳朵是什么，在他们的规矩里面呢。 你做人家的奴仆的话呢，是有时间限制。到了时间完了之后，做7年就应该把人给放掉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一个人觉得在主人的家里比他自己出去还好，他情愿留在这里的话呢，他呢需要把耳朵上给钻透，就表示呢，我从此就不愿意出去，我愿一辈子来服侍他。请问个问题，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经历过主人为他做的那个骑士，没有经历过主人为他有的心中的意念那么多，他会不愿意？你是不是马上就想走？他没有经历过，他是不会愿意。他说：“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是什么意思？我就一辈子愿意做你的仆人，生活在你家里了。我就愿意做仆人也可以，只要是你家里的人就可。”这时候他才明白是什么。对耶和华神来说，祭物和礼物并不是你想要的，燔祭和赎罪祭也不是你想要的。你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一辈子住在你的家里，你的骑士，你的作为，你的向我有的意念，我一个也不错。这是不是到至圣所里面的观念？跟神在一起，什么是跟到神面前？他的启示，他向你所怀的意念，你一个也没有错。这叫做背后的意思。什么人的话，他愿意开通了。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。这句话呢，在第六，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10章第六节和第八节。第八节呢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赎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。为什么？是后面是不是加了一个括弧？这都是按着律法献。他有没有说律法好不好？没有。那我们回到第一节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体的真相。神为什么不喜爱律法里的祭物、礼物、赎罪祭、燔祭？因为呢，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。不是本体的真相。美式的影，首先它是个影子，是不是？你我谈恋爱的时候，古时候还没有手机。没有手机的话呢，你会被求人给你送个照片。有没有人请你的那个喜欢的人，你去求照片？有没有人这样做过？看来我是更古时代的，就是你拿了那个照片的话呢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为什么？你想念了的时候呢，你就想要看个照片，是不是？这是古时候有一首诗歌叫《窈窕淑女》，君子好逑，那不是好逑，就是好伴侣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夜里也想。白天也想，想也得不着的时候呢，夜里就睡不着觉了。这个呢，你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照片，是不是这个影儿在那？他为这个照片是你一个讨厌的人，你会不会每一天巴不得求来看一不会的，是不是？这叫美式的影子，所以律法是个影子。但它不是坏事的影子。律法告诉我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。教会的话，我们很不是基督徒是另外一回事，根本没有这个问题。 基督徒的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一会儿在无法无天里头咬，一会儿呢就在严苛的律法底下，这个呢都对律法有一个误会。有多少人看见律法，你觉得是美事的瘾还是坏事的瘾？希伯来人呢知道律法是一个好的，我们很多人要提醒你规矩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对吧？你也没做到，你为什么提醒我规矩？然后呢，双方期望呢就开始辩论，谁有资格给谁讲规矩，是不是？家里会不会常常有这种状况？但问题是，当他说你也没做到的时候，他究竟看律法是美事儿的影子呢，还是爸爸的影子或者妈妈的影子？是看坏事的影子，还是看好事的影子？上一次讲完道，我在底下小组讨论，我在跟他开玩笑，我要给陈科写一个认罪书，我还专门解释大卫还写过这个东西。有人就说不行，你这个太恐怖了，因为呢让我想起了从小我让老师给让我写检查，这个太邪恶了，这是他的感觉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拿自己过去的观念来看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是美事的影子，它的不好处在哪里？因为它是个影子。什么时候这个照片，你什么时候还抱着那个照片，会变成一个坏事了？你女朋友来了，你不要跟她见面，你还抱着相片，在那里搞事儿，你女朋友会怎么说？不是说你是神经病，这就大白话是不是？你究竟在干什么？为什么翻祭赎罪祭是你所不愿意的，你不喜欢的？因为还有一个将来的美事。什么叫不愿意？跟将来的美事相，什么是将来？是叫将要来。我们的将来是什么？不是现在。圣经里头讲的将来是什么？将要来美事。将来美事的影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什么时候？翻祭赎罪祭这些东西，神不喜悦，神很勉强。为什么？比起将来的美事，将来的美事是什么呢？若不然，神为什么跟人喜悦的不一样？那些人要回去献祭，这都是基督徒要回去献祭。为什么？他如果觉得是不好的，他会愿意去这么去做吗？这如果他是不情愿的，他会这么去做吗？他所情愿的，他所喜欢的，却是神喜欢。为什么？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什么叫做若不然？这个叫做什么？有人数学比较好的点是什么？要举个反例，是不是？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不好的？因为总不能是什么？你献再好的牛羊，你献再多的牛羊，你再把礼仪上搞得毫无瑕疵，不能叫那近前这个人要到神面前来，他不完全是什么意思？他能不能到神面前去？能不能双方情投意合？ 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能不能叫我们藏在神里面？不能完全的人，到不了神里面去。神为什么不喜悦这些东西？什么原因？是因为谁？他觉得好，觉得不愿意，也不喜欢。若不然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还要加上"若不然"？意思是什么？如果能洁净的话呢？献祭的事不就早就止住了吗？因为一年献完一次就不需要再献了，因为你已经完全了。完全的人还需不要献祭才能亲近神？就不需要。为什么要讲若不然？如果不敲你一棒子的话，这些人不明白的，叫若不然。如果不这样的话呢？不是这样的话呢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你没有罪的人到神面前来，有没有任何障碍？你献完一次，良心就平安了，所以神不喜悦祭物，原因是什么？他不能叫近前来的人良心洁净。又有一个转折，是不是？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不献祭？但是你是不是到神面前去，开开心心的去了？不是的，神是这会儿是不是就在我们中间？他就坐在你的边上。他如果突然显现了，你是吓一跳呢，还是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你真在这里？”神如果在我们中间，是不是有天使坐着？他如果一显现，你就是被吓死，还是说：“哎呀？”果然天使在这里。你跟老婆吵架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就在边上站着？他若显现的话，你会怎么感觉？你说神啊，你原来你在这里，赶紧为我伸冤吧，还是你吓死？若不然，就叫自欺欺人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的。当的意思是什么？跟这些人想的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他要去献祭，他牵着牛羊重新回头去找祭司的时候，他没有想过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想要解决良心的不安，他不能解决良心的解决。他没想到呢，他去牵这个牛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的罪没被赦免。我们呢不牵牛羊，我们牵什么呢？我们牵好行为。但大家知不知道？我们是不是犯了一个罪？神赦免我，这事儿不靠谱。哪一天我能够把这事儿来了，一来我就改正，一来我就做得好。你是不是觉得扬眉吐气？特别是呢，你天天被人说你，哎，你看关了关灯了，出门没关门，你会想说什么？昨天我关门了，这叫什么？好行。你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？太太说，吉利，你怎么又没关门？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你怎么没看到10次我已经有7次关门了？我在拿什么？我那一刻有没有去问神？神啊，求你赦免，然后我良心。我想要良心洁净的方式，我有7次关门了。你们跟我是不是一样？你们如果说跟我不一样，我就帮你去找找你怎么跟我一样。但问题是什么？当我们来到神面前。你没想到你要去改好行为的时候，他这个事情本身就告诉你，过去没关门。你过去没有关门，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、心理负担，他的难受，你有没有想过呀？ 我们就说呢，我能承认我没关门是个错，已经不错了。但是呢，这样的人既没有人的喜悦，也不知道神的喜悦，因为呢，你以为我认了个错，这比献祭是不是还不如？献祭的话是要把自己爱的牛羊拿去杀了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想法是什么？我能够认错，这是一个天大的了不起的事儿。周老师呢，为了避免大家有过高的期望，还得给你打个预防针。你呢，能认错，但是你不要指望呢，对方马上欣然接受。希伯来书呢，讲到更严重的问题。你以为你认错是神喜欢？你以为你认错是你太太不喜欢的吗？那你说他不喜欢关我什么事儿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牵牛羊，是牵好行为，到神面前去，理直气壮。但是连祭物、礼物，神都不喜欢，为什么？不能叫我们可以完全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每天揪我们的错吗？神的目的是叫我们可以完全。可以完全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就进到神，在至圣所。神的喜悦是什么？叫前来礼拜的得以。完全，什么是完全？没有一点不完全。如果有一点不完全，叫不叫完全？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叫我们每个人人的喜悦是什么？当头棒喝！你以为我们靠自己，依靠自己？可以解决罪的问题，这是不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特别喜欢干的事情？你说我很认真，但却没知道你，这是神最不希望你做的，却不知道你，这是神最不喜欢你要去做。不是说好行为不对，是怎么样才能够有好行为？那我们看神的态度。神喜悦的事情，这句话是谁讲的？第六节，基督到世上的时候，第五节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：“神啊，礼物和祭物啊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：神啊，我来。”我也要照你的旨意，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。耶稣来，神不喜悦的是那个，但是神喜悦的是什么？神喜悦的是不是他为他预备了身体？这段回到诗篇的话是开通耳。新约引用的时候，用了耶稣基督引用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为我预备身体，我的身体来是要干什么？照你的旨意行。”耶稣基督神为他预备身体，目的是什么？是叫这些人得以完全，是不是？怎么他的身体叫人得以完全？他像那个祭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说神啊，你不爱我，你如果不把这个老婆给我改造了，你就是不爱我；你如果不让我挣到多少钱，你就是不爱我。你看的话，我在人间多少的痛苦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没来这世上的时候，人说他不爱他，不能打他一巴掌。人能不能吐唾沫在他脸上？ 人是不是用能够用钉子把他困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跟他说呢？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你救救，我们就都信你了。你为我预备了身体，基督才可以这样受害。问题是，耶稣引用这个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成为这样的祭物，他愿意还是？他在想说什么？神啊，这正是你所喜，这是你所愿意的。他为了叫人得以完全，以至于亲近他，耶稣说：“这是你所愿意，你就为我预备了身体，这是你所喜悦的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，让我就可以为他死。”基督对这事情态度是什么？我来了，就像是你家里的那个人，你为我预备那个身体，就是那个为仆人开通耳朵一样，从此就显出来，我是你一家的。基督是愿意还是不？基督是喜悦还是不喜？基督是为谁喜悦？为谁愿意？第九节说，哦，又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。我们看这些经文的话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喜悦。我来了就是照你的旨意，你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看到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他要跟这些西方人讲这些？这些门徒为什么要跟他讲？后又说，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，能够看出来什么呢？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希伯来的人，现在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是要回去以先的事。他不明白呢，耶稣来就是要以先的除去，除去以先的，为什么要立定在后？在后的是什么？在先的是祭物、燔祭、赎罪祭、律法。立定在后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是那个大祭司，耶稣基督是那个祭物。耶稣基督的话，新约在我呢，陈科不在呢，我就看到他的照片，很开心，是不是？他现在我来了，我说你别来，我还是看照片吧。你会怎么说我？你们会怎么说我呀？你不要客气嘛。神经病是不是？什么时候这个话要把人敲醒？现在耶稣基督来了没有啊？已经来了。他们希伯来的门徒是要还去献着牛羊去献祭，我们在干什么呀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成天辩论谁对谁错？然后希望我能够扬眉吐气，把自己的行为改好，然后扬眉吐气，是不是神经病？刚才说我说得很开心，现在为什么说自己那么小声？认知 障碍，就是这些东西。神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凭这旨，什么叫做凭这旨？首先，什么是这旨？我来了，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行了之后，所有的到神面前的人变成什么样子？完全。你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完全。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辩论？人说：“哎，你又忘了关门。”你第一直觉反应是什么？我曾经有7次记住关门了，你怎么没有注意到？我在干什么？我完全不完全，不完全。但是呢，你提醒人有7次，是不是前面经文提醒你？当你这么说的时候。你是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，说你有3次没有关门？但是呢，你这3次没关门，别人的感受是什么？他会不会难过？会不会觉得人生要一辈子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如何自处？你我在意不在意？你我不是不在意，没有能力在意。一个不完全的人，自己都胆战心惊，站不住。你还能去体贴别人有3次难受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有没有凭着旨？凭着旨意是什么意思？我如果靠在这上面，我能不能靠得住？我们每一天呢，都不是凭神的旨意，这是靠自己，知道自己也靠不住，还要继续靠。如果你弄一个 AI，它10次有3次犯错，你会不会用？但是呢，我们都靠自己，10次有3次犯错已经不错了。你要你老婆来靠你，你是不是还理直气壮？为什么这样？我们不去凭这个旨意，这旨意是什么？基督为我们死。是那最美的祭物，一次献上。我们凭着旨意靠的是什么？靠耶稣基督，靠这个耶稣是什么？如果神没有为他预备了身体，他能成基督吗？不能成，叫耶稣。哦，对不起，是他就不能为我们死。基督就不能成了耶稣。对不起，我讲反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是靠不住的。但是呢，我就希望大家好好听我讲到，不要睡着了。我是不是也是要凭这个旨？凭什么旨？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靠自己讲道讲，是靠什么？耶稣基督。神为他预备了身体，这是神喜，神为谁喜悦？神为耶稣预备身体的时候，是为谁喜悦？他有多么不喜欢祭物和那些东西？原因是什么？将来有美事，有他的儿子，他为他预备身体。就叫所有属他的人，愿意来找他的人，都完全。耶稣，我们靠耶稣，基督耶稣的话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谁成圣了？所有到神面前，是不是成圣了？神，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圣徒？上一周、上上周讲完道，有人说讲道很感动，因为呢，觉得呢，我自己不配服侍神的。原来神呢，可以叫我这样服侍神。神叫我们可以服侍神，我们成了圣洁，才能 或者是属神，你成了圣洁的，就是在服侍神，这就是你的服侍。不是在教会里做饭，不是在教会里头讲道，是一个圣徒在做饭，一个圣徒在讲道，这就是服侍神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在这里，你是一个圣徒。为什么？耶稣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，就已经我们这些人都成圣了。神高兴不高兴？神在为耶稣身体，不是不愿意，不是不喜悦，这叫做神的喜。从前勉强在律法里。律法是好的，因为它是美事的意。从前的话，在律法里头不喜悦你的献祭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如果有一个毛病，一辈子改不掉，有一天你改掉了，你高兴不高兴？这还是在律法里。你如果从头就知道，原来神等你变成完全。等你变成圣洁，等了那么久，回到诗篇40，那么多的意念，等你明白了，就跟神说，我说都说不过来，那么多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叫你成圣洁，叫你得以我们凭着旨。不是凭别的，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，只一次献上的身体，就得产生，就得以产生，是什么？中间还需不要加别的步骤？中间还需不要加上别的东西？就可以。希伯来的门徒，他们是非常认真的，他们很想跟神亲近，他们不是不想跟神亲近，他们带了礼物去的话，是想借着祭司的献祭，良心除掉这种亏欠了之后呢，他可以到神面前去。我们很多的人呢，到神面前去已经有点灰心失望了。希望今天的经文可以鼓励我们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住我们到神面前去，哪怕就在你吵架的当下，你也是可以去的。人生碰到难处的当下，没有什么东西拦得住你到神面前去。为什么？基督说的是。我谢谢你为我预备身体，因为这就是你所愿意、你所喜悦，在这此刻终于可以做成，心心念念终于可以做成。你说神喜悦还是不喜悦？他有多大的喜悦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，为什么说耶稣说。你们中间有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喜悦有多么多么的大！你我凭着旨意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喜悦有多大？所以那个人说：“我即使知道你对我做的事太多了。”你向我的怀的意念太多了，此刻我凭着旨意来的时候，都不要再说这些喜悦太大，这就是神的喜悦。神喜悦什么样的祭？为什么喜悦这样祭？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喜欢不喜欢？这就是。 他心心念，这是我所愿意的，他所愿意的是，这是我的愿意，这是我的事，跟父神一样。每一次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这是父神的心，是耶稣基督看到神为他预备身体的时候，他的喜乐，你我的喜乐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们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。孩子们每一个也都常常掉在迷糊，我们以至于没有办法进到基督的喜乐，也都是你的喜乐。今天这样的经文摆在我们面前，叫我们无可辩驳，我们也不要辩驳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喜乐，正如我们是你的喜乐。谢谢。祷告奉耶稣基督。